所以这个爱烦恼是通业别啊，单独某一种。不过这里面也有问题了，说我们升天上去，我们欢喜，我们这个爱烦恼，我愿意升天啊，那么到好的地方去，那么到地狱去谁欢喜呢？怎么会是也是有爱烦恼去推动呢？是的，也是有爱烦恼去推动。那经上说啊，这个下地狱里面去的话，即使到这个八寒地狱、八热地狱，即使到八寒地狱去的话，就是、这个众生临死的时候感觉到热，热的太厉害了，就是愿意冷到冷的地方去消消我的热，于是乎到冷的地方去，到了八寒地狱去了。那么你要到八热地狱，就是猛火燃烧的地狱，他就是临死都感觉冷，冷的厉害，哎呀，我一到火的地方才舒服，哎，所以到火的地方去了，就是随你，是也是随你心愿的，也是你当时是欢喜的。所以这个众生的业力啊，真是这个问题啊。说善恶业缘，所以就受报好酬了啊。有善业受的果报就美妙一点，恶业的因缘那就受的果报就丑陋了，就是那个五蕴身。所以这个受报好酬啊，也是属于果啊。那么这个善恶因缘，所以受报好酬。生死所趋，生死是所趋，那么随时能趋就是六道众生，一能一所，一因一果，这四句话是这样的。总而言之是这六道众生啊，在这个善恶这个六道里面流转啊，或者是受苦，或者是受乐，都是无常的境界，都是在变动啊。于此喜见啊，他方世界的这个六道众生流转的情况啊，在这里都看见了啊，因佛的光明都看见了。这个地方啊，就是啊有一个问题，也是可以有件事要说的，就是受报好丑啊，这是有一种形象显现出来，有佛的光明啊把那个像显现出来，所以我们看见了。那么这个善恶业，善恶业怎么能看见呢？这是一个问题哈。说是由受报好丑啊推出来的，那就是内心的想象啊。这是由于佛法的知识啊，想象你受报好丑，一定是有善恶业缘的啊。如果说是由佛的光明也看见了善恶业，那前面说是上至有顶啊，上至有顶是五彩一天，那也能可以看见。那么也是看见的啊，那么就是说从阿鼻喻啊，上至有顶啊，于此喜见，那么也可以这么说。这个昨天有人问这个问题哈，说是啊，舍界天二三天以上啊，他们的耳识眼识。前五十世其实都不重要，到五彩界天更是只是个第六识，只是第六意识啊。那么前五识不动，那么怎么知道佛说法了呢？怎么知道呢？这个问题也是对的啊。那么但是看这个舍利弗尊者入涅盘的时候啊，说五彩界天上的人呢，瑞下如雨，他的流泪了，瑞下如雨。那么这个可见呢，他还有眼根，不然怎么能眼睛流泪呢？这是个问题。我现在说我没有根据的呀，说出几句话来哈。这个初得禅定的人呢，啊，比如说得到未到地定或者得色界定，当然心里很欢喜，但是他不能藏在定里面，他一定出来啊，除了定。出了店以后跑一跑啊，要一定是这样子。我想啊，我们人间的人得了禅定的人呢，他是这样子。不要是我们连阿罗汉都是，阿罗汉他也不常入定啊，他也要出定，出定去其实啊，各处在山里面走一走。当然他没有烦恼啊，他不是有贪嗔痴的活动啊。 那么我想啊，这个舍戒天的二禅天以上啊，初禅不要说，二禅天以上，他老是在第六意识那里吗？这个无色界天的人，他老是在第六意识那里吗？啊，这个楞严经说内守犹嫌呢，犹是法尘分的影子，说是这个无色界天的人呢，他乃至到非非想定也还是第六识的境界啊，还没能超过第六识。当然这是啊，我们从从这些或者是大智的论和一些实的论我们怎么解释哈，怎么说。那么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？他老是在第六识那里吗？我看不会，他一定是啊，这无想天，而不说这个这个四空天的人呢，他一定啊，他也入定，也入定只是第六识啊。但是他有时候也会出定啊，出定以后他可能变现出来一个身形，变现出身形也直接定自在所生者啊，定自在。就是我们一般的人呢，我们现在这个身体啊，固然是有饮食的力量，有饮食啊，会生出这个事，但是也是一种果报啊。但是这个无舍界天的众生啊，他们没有这个四大的身体了，但是也可以有，就是定自在所生者，就是由他那个禅定的力量啊，可以变现出来，可以变现出来一个眼耳鼻舌身，怎么变现出个身体来？变现这个身体，所以也可以到人间来听佛说法，也可以到他方世界，也可以走一走的。我看这个情形是有可能的。那么也他也可以不走，可以不动，他原来在哪里就在哪里。所以这个舍利弗真人入涅槃了，他那瑞下如雨，那就是他有身体了啊，有地水火风的呀，这种身体了啊。那么现在说是啊，从戒入金舍，从阿鼻喻上至油顶，那当然无色界天也是在光明，在佛的光明中也现出来了，也可以看到了，看出他的身体来了。当然这个是就是一般人不能知道，那么怎么知道这个人是无色界天上的人？这就不是一般人不知道啊，那就是要弥勒菩萨才能知道了。所以这个话是弥勒菩萨说的啊。所以从下边的文呢看出来啊，是六道众生生死所取啊，善恶业缘受报好丑，于此喜见啊。在我们并没有到他方世界去哈，弥勒菩萨说我们在娑婆世界，但他方世界的情况呢，在佛的光明中都看见了。又读诸佛圣主师子演说经典微妙第一，七生清净出有远因，教诸菩萨无数亿万，梵音深妙令音乐闻，令音要闻啊，各于世界讲说正法，种种因缘以无量欲照明佛法，开悟众生。前面是见到啊万八千土的六道众生的啊情况，那么这下面呢就是、啊、问见彼佛即闻说法这事情。前面这个六道众生啊，说六道众生做什么呢？六道众生啊是佛所教化的对象。教化的对象啊，那他们是一种六大众生生死流转的苦恼啊，佛的大悲心所缘啊，是要来教化他们。如果没有六大众生生死的流转，佛来这个世界做什么呢？所以那个一定要说到这件事啊。这底下是、啊、第二课，是又读诸佛圣祖师子，就是弥勒菩萨说。看见那他方世界的六道众生的生死流转的苦恼境界， 不止于此，又看见了比他方世界的诸佛很多的 啊大圣音啊，他就也是看见了。那么呢，看见他们呢，这地方是用圣独师子用这么一句话来形容他。我们呢通常解释呢啊，圣中之圣，那么啊叫做圣主啊，可以说是阿罗汉、辟支佛，或者法身菩萨，这都是圣人。在这么多的圣人里边呢，以佛为主的，佛是啊福慧都圆满了的啊，所以其他的圣人所不及，所以以佛为主啊，佛是师。其他的人虽然是圣，还是佛的弟子，所以以师为主，所以称之为圣主。但是啊，我们看这个《华严经》上的意思呢，《华严经》里边呢，佛在说法的时候，就是以释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啊，或者是华藏世界，我们就说是在南阎浮提菩提树下说《华严经》的时候，那么就是释迦牟尼佛是主。他方世界的一切佛是伴啊，是释迦牟尼佛的伴啊，都是为释迦牟尼佛的伴的。但是在他方世界一切佛本身来说，那佛又是主，其余的一切佛们又是伴，就是互相为主伴的。那么就是就和刚才说的那个主的意思又不同了。那个是佛是师，其他的人是弟子，弟子为师作伴啊，佛是一切弟子的主啊，所以师之论主伴。那么将来的啊，华严经的意思嘛，佛与佛论主伴，那么那也就是合乎华严经上的意思。而这一段文呢，智者大师就是正是用华严来解释。就是释迦牟尼佛在我们娑婆世界啊，南阎浮提菩提树下说华严经的经典来解释这一段文。其实这一段文就是他方世界的佛和释迦牟尼佛是道，其道是相同的，也是这样子的，也是说华严经的，是顿教法门，这样的。所以说圣主师子你是一个大自在无恐怖的境界，就是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，这是一种决定了义的一种说法，这就是叫做师之侯啊，是这样意思啊。一切众生啊皆有佛性，一切众生都可以成佛的，这是啊大乘佛法里面的啊一种说法。要是阿含经就是不是，阿含经啊只是菩萨才可以成佛啊，其他的人呢不能。那么呢，大了方等经、般若经啊，也还是说菩萨成佛，也还是这样说，不说阿罗汉可以成佛，没有这个话。那么这就是法华经啊，涅槃经这才说阿罗汉也可以成佛。所以这个是不过是华严经上也还没能说阿罗汉成佛，也还没有说这个话。但是也是说的纯一佛啊，一佛乘的地大乘佛法，所以也是师之后无为说的意思的。这是啊是赞叹佛的境界，这等于这句话也等于是总说的，下面就是别说的。言说经典微妙第一，就是佛他言说的经典呢是微妙第一的，那么就是这个华严经是经中之王，所以称之为第一啊，这种味道。那么或者说演说经典，这是一个教啊，语言文字的说法啊。微妙第一呢，是那个语言文字里边所表达的义理，所以那个义理是微妙第一，或者是也可以这样解释。是其声清净啊，除有远音。 那么这个七生清净啊，说是这个清净是赞叹佛的音声，佛的音声啊是特别清净的啊，也这样讲当然是可以。或者要它的作用讲，就是佛的这种法音呢，这微妙第一的佛法，它是特别清净啊，就是那个清净佛的那个音声啊，所宣说的微妙第一的经典，能够清净一切众生的心境，能够啊熄灭一切无眼的烦恼。那那就是按照微妙清净经典的作用来说，叫做清净。所以这个清净两个意思，一个是佛的声音清净，一个是声音里面表达的啊无上甚深的微妙法门的清净。那也可以这样解释。除有远因，从这个清净的音声里边呢出来的那音声是有远因，或者说是由这个大悲心呢发出来的这个清净的音声是有远的。这个话的意思呢，就是佛说的这个顿教的华严经啊，是顺于诸法实相的道理的，所以叫做有缘，也可以这样说。就是这个清，前面说的音声的清净，现在这里说这个音声说的法门是契理的啊，与诸法实相的真理是相随顺的啊，所以叫做有缘音。下边说翻译生妙定要闻，那么就是契机了啊，出有缘音是契理，那要闻是契机了，这样说。而这个声音的清净的有远因是什么呢？是教诸菩萨无上意外无数意外，他是教化发无上菩提心的菩萨得无上菩提的。那么这里面这表示什么呢？表示华严的法会里面没有二乘音啊，这正是合乎华严经的道理啊，没有二乘音，所以是教诸菩萨是无数意外，特别多了。所以梵音声妙令音乐闻，前面说是啊七声清净出现有远音是七理，这点说是这个声妙的梵音啊，也就是清净的音声啊，有远的音声是令音乐闻的，就是契机啊，契理而又契机的、啊、当然佛说法是契理而又是契机的，不是契机而又不契理的，就是欢喜呀、啊，听闻这样的啊法门，各于世界讲说正法啊，每一位佛都在他那个世界啊，为众生啊，为无数亿万的菩萨、啊、宣说、啊、这个、啊、圆顿的法门，这样讲。或者是我们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说的这个华严经有七处九会啊。那么一处一处，那么也可以说各于世界讲的正法，也可以这样解释。是种种因缘以无量欲照明佛法开悟众生，这等于是总结这一段话了啊。种种因缘，这个种种因缘怎么讲呢？就是众生的善根啊，各式各样的善根啊，过去无久远以来每一个人的佛法的讯息的因缘都不一样啊，所以是种种因缘。那么加上佛的大悲心，这也是个因缘啊，佛的大智慧境界。所以呀、啊，以无量欲照明佛法开悟众生，如果众生没有这个善根的因缘，佛也很难说这个说这样的佛法的。所以佛以种种因缘说这个无上的法门，其中也用无量无边的体育的啊，来令他觉了明觉悟的，是照明佛法开悟众生。这个照明佛法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佛的这个语言文字啊，好像灯似的啊，如灯啊啊，像日月的光明似的，能破除黑暗呢、啊，使令这个世界是光明的。那么现在就是佛的语言文字的佛法能照明地义地 能照明这个真理啊，就是这个真理就是佛法了啊，能照明这个佛法的啊这个诸法实相的道理，开悟众生啊，佛的大智慧显示地义地，而听闻佛法的人也就开悟了，听闻佛法的众生他就入如来会了啊。这正是说华严经的时候令一切众生入如来会的这样意思。这上面就表示不是没有二乘念在里边啊，这样意思。那么这一段文呢，是弥勒菩萨见他方世界的佛在和释迦牟尼佛有相同的地方，大家都在宣扬华严啊，华严经，是这样一位，这样意思。是药因遭苦，厌老病死，微缩涅槃，尽诸苦集。药因有福，曾供养佛，自修圣法，微缩圆角。药有佛子，修种种行，修上道，微缩净道。这一段文呢，就是说阿含经了，说阿含经哈，就和释迦牟尼佛他方世界的佛也说这个三乘的佛法，就是和阿含经相比拟了，因为阿含经里面也为弥勒菩萨受记作佛了啊，不过是那里面说的菩萨道很含蓄，很不明显。要等到方等经般若经才明白，说是药因遭苦，厌老病死，微缩涅槃。那个他方世界的佛言说经典微妙第一，那是无量甚深无上妙法，但是佛他方世界的佛也说声闻乘的佛法，必知佛乘的佛法也是这样讲的啊。说是怎么知道呢？那么就在光明里面看出来啊，他方世界的佛啊，药因遭苦。假设一个人他遇见苦难了，遇见苦恼了啊，那么遇见了一些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，这时候人才会回头，才能厌老病死，不高兴啊。老和病和死是人所不欢喜的，也是不欢喜。不欢喜呀、就有了厌的心。其实这个世界上啊，不管信佛不信佛，哪个人欢喜老、欢喜病、欢喜死，没有人欢喜的。但是啊，有些人呢就是不觉悟啊，就是也天天有这个世界上啊，常会到殡仪馆去啊，常会有人死，但是看人家死的时候看完了就算了，还是自己追求自己的这个啊所欢喜的事情。还会去追求，等到自己他想没想自己要老也要病要死的，不想这个事，就是想呢也好像也无可奈何，反正大家都是这样子吧。所以这个厌老病死这里边呢，应该说不同于一般人的这样厌老病死，可是不同的，应该说是不同。这个我昨天是准备了讲一个故事的，没能讲，我现在在这里讲一下哈。这个是啊，是有一个佛在世的时候，有个颇是子比丘。这个人呢，没出家的时候，他的徐家是个大富长者，啊，财富无量，很多的珍宝。那么呢，这个小孩子小的时候，当然呢都是很可爱的啊，父母也特别欢喜。等到年纪渐渐大了，那么也同他其他的小孩子就各处跑啊，各处跑就遇见了一件事，一件事就是个由于啊在江湖这些走江湖的呀、这些类似唱戏的那种境界，其中就是有一个女孩子这个相貌很清秀的，她就特别的欢喜了，欢喜了回到家去。就向父母说父母说就是这个怎么好，就是要希望父母能给他联络， 啊，他要同他结婚的，是这样说。他父母说我们是一个贵族啊，他们是一个贱族，我们不能同他们结婚的，是不是？他们就拒绝了，拒绝了。这个婆世子心里面就是更加的痛苦了啊，就是要因遭苦，他就是遇见苦了。说是要是啊，希望父母能同情他的这个心情。如果决定拒绝的话，我就活不下去了啊，就要自杀。所以他父母一看这样，好，就给你去联络，就派人去联络。联络对方也是这么说，你们是贵族啊，印度那个地方。那当然这是一个就是佛在世的时候的事情啊。那么我们不是贵族，我们不能通婚的，也是拒绝了。拒绝了，那么得到这个消息了，那么父母就向那个儿说，说他们也拒绝了啊，说这事就不，你不要打这个妄想，说不可以，如果决定不就不成功，我就得要死了，活不下去了。那么这父母还是爱这个儿子，不能让他死嘛，就好，再同意的再去联络。那么对方回答的消息说，要是愿意决定要和我们呢做这门亲戚的话，那么就是你小到我们这里来跟我们小这些啊，小我们的这些把戏吧，小这些事情，那么就可以。那么他呀，这个婆世子因为爱这个女孩子嘛，所以也就同意了。那么就去到那去小小，但年轻人嘛，身体健康啊，并且前还有一个好的希望，所以也很快就是毕业了。毕业了，但是不能够就这样就算毕业，还要经过考试的，就是再要举行一个大会，由国王来看来监视的。你完全能够做得到了，你都表演一下，表演好了，就是这件事算成功了。那么果然是啊，定一个时间啊，到时候大家都来了，就表演。别人那么不止他一个人，还有别的人。那么这个到了最后，这个婆世子他就来表演了，果然是表演得很好。那么就是最后啊，就空中走索啊，有这么一节目。那么这个婆世子也是很顺利的啊，表演好了。但是国王说我没有看见，你再重新表演。那么这原来我是在另一个经文上看呢，原来国王心里面也有鬼，他想要娶这个女孩子为妻的，所以这个婆世子他毕业了，那么叫他拿去了，心里面不舒服，所以就是我没看见，你再表演。那么婆世子只好再表演，再表演走在空中走索，走到中间的时候啊，这个气力不够，气力不够，气虚了。气虚了啊，就是走不来了，这心里面就恐怖。恐怖这个时候，这个世界上事情真是妙。忽然间呢，目犍连尊者来了。这人啊，人还是要同人结缘的呀，人与人要结缘，要结善缘，不要结恶缘。这是他和目犍连尊者许是有因缘。目犍连尊者来了啊，就对他说，说是啊，你今天是怎么办，我可以保证你的安全呢，但是有个条件呢，就是你要出家做比丘，我就保证你的安全。如果你不出家的话，我不管，不管你可能是掉下去了，摔下去的时候你再去娶那个女孩子去吧。这不是一想啊，我要摔下去摔死了，摔死了还能娶那个孩子女孩子吗？所以还是保住我的命好，说好我出家，我不娶这女孩子。那么这目犍连尊者当然将他说啊，定自在所生舍，忽然间呢，他不是空中走舍，是在地面上，立刻的就心里面不恐怖了。那么目犍连尊者就是从他就从地面上就走下来了，就毕业了。那么这件事做得很，别的你看你看不见目犍连尊者呀，那么就看见很好，很欢喜。欢喜这个时候，这国王现在就不能说没看见了，那么就是就把这个女孩子就 啊连过来啊，要同他成亲，做这件事。所以是这个婆子说宣布，我现在不结婚了，现在我现在经过这一次的考试，我搅不了啊，我你爱这个女孩子是个苦，是苦恼，说是要因遭苦，这是苦恼。他心里想，如果没有目犍连尊者来救我，我就是为了这个女孩子，这条命也是也搭上去了，也死掉了。所以现在呀、啊，我要出家就做必修了啊，我不娶这个女孩子了。这国王一听心里很欢喜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就是目犍连尊领他去见佛，佛就为他啊说这欲是苦啊，欲是不净。那么就是要讲这苦集灭道的道理，他得须得还果，得须得还果。我说到这里呢，我心里还有个妄想，这是我以前有过的妄想，到这里又想起来了。什么呢？这个我们一般人的想法是，这个人呢、啊、他要在蒲团上啊坐上啊十几年二十年，坐破了多少个蒲团了啊，这个人有修行，这个人有修行。对的，是的，是有修行，不容易能坐破几个蒲团呢，那么样的发心呢、啊、还是不容易，的确是值得尊重赞叹的。但是我们在经论上看呢，又不完全是这样，就是听佛说法就得须得还果了，就是就成为圣人了。那么所以我们要是一定要批评别人呢，你这个人就是耍着笔杆子嘴巴皮讲一讲啊，你没有修行，你没有在禅堂里住过，你又不静坐，你又不念佛，你一天我看你没有修行，你是嘴巴皮。这个批评也是对的，但是也不完全，不能说完全是对的。有可能有些人呢，这就是许氏的善根加上现在的努力，他没有去静坐，他就可能够啊这样读经学习经论呢，好由心发海60年，这确实不得了啊。我们不能用平常的想法去衡量的，我有这个想法。但是我本也是没有修行，这是肯定的。但是真能在经历论里面深入的学习这件事是不可思议，是不可思议的，不可思议的。所以这个当然也有人呢，的确是看了经论并没能真实悟入，只是嘴巴皮说一说，实在还是虚妄分别，是个凡夫境界，这个情形也是有，也是有的。但是有的人我们不能说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子，还是不能那么说的。当然不在世的时候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听佛说法一下子就得出国，也不是啊，也要结下安居的时候用功3个月以后啊，他得了4禅8定了啊，得了8解脱了，得出国了，得3果2果3果10果，也还是要经过修行的。也有的呀、啊、拜佛做师父啊、嗯、他结果他也没有得出国，什么也没有，那6群比丘里面有2位还是堕落了。所以这个事情呢，但是各式各样的情形的啊，不能一概而论。哎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了。要人遭苦，厌老病死，微说涅槃，尽诸苦际。要人有苦，成供养佛，自求圣法，微说缘觉。要有佛子，修种种行，求上慧，微说净道。这是弥勒菩萨说，在佛的眉间光明之中，看见东方18000世界里边的佛，也为众生啊说三乘佛法的，和释迦牟尼佛是相同的。 这个第一行是说是声闻声的佛法啊，第二行是说缘角声的佛法，第三行是说菩萨道啊，是要人招苦，是假设一个人呢，他遭遇到苦恼的事情了，那么这位人呢还是有智慧的人，所以他能深入地去思维啊，厌老病死，就是厌恶啊，人会老会病会死，他能够认真地去啊观察这个问题，想要解决这件事，那么呢这才能够微说涅槃进诸苦寂的。这个遇见苦了啊，但是他还不一定就是厌老病死，当然这一类的人还是不能觉悟的，所以招苦还是能够啊回头想一想的。所以有的人遇见了苦恼的事情啊，他不一定就会向善的方面去，也可能会做恶事的，那么呢他的意思也是愿意离苦，结果苦是不能解脱，还不能解脱苦的。所以我们遇见苦恼的事情了啊，说这是做恶事的果报，那么我们做善事啊，做一些慈善的事情啊，在社会上做一些慈善的事情虽然是好事，很多人都同意都赞叹，但是也不一定能进诸苦寂的，就是说一般的这些慈善的事情。要是能够厌老病死，而不在佛法里边去探讨，跑到外道里边去修行啊，也还是不能进诸苦寂的。所以能厌老病死，要在佛法里边啊。遇见了佛啊，遇见了佛法，那么呢微说涅槃，现在这是在光明中啊，是佛为奈何于众生啊，这个赞叹涅槃的安隐啊，涅槃的大自在大解脱的境界，进诸苦寂，他能够啊如法修学的话呢，就能够尽，能灭尽了，能消除了啊苦恼的最后边际啊，苦的边际。所以有的人呢修行啊，或者是外道法里面修行，得到非非想定了啊，很多的苦恼都解除了，但是啊，因为他还有恶见没有消除啊。他的苦还不能解脱，还是要继续苦的，就是解除了很多的苦，还最后还有苦没有消除，苦的因没有消除，苦的果也还是没有消除，所以不能进诸苦寂。要是能修学佛法的戒定慧，才能够啊有希望进出苦寂的，所以这是佛法才是第一地，才是圣义地。所以要人有福成供养佛，自修圣法，微说缘角。假设一个人呢、啊、他有很大的呀、啊、福报的境界，就是如意的一种果报啊，可爱的一种果报，这个可爱的果报啊，多数是在阴间的啊，在阴间的可爱的果报，世界上的这些荣华富贵的事情，不是在天上。这个初发心呢、啊，能够信相信佛法。在佛法里边能栽培善根的，要在人间，而不是在天上，因为天上的呀、啊、 那个大福的境界啊，很难能够出发心相信佛法的，一定是在人间栽培过善根，然后到天上去啊，才能有可能继续啊相信佛教的。所以初开始啊，应该是在人间啊。说这个人有很大的福德，因为什么呢？曾供养佛，他过去生中啊，曾经遇见过佛，对佛能够有种种的供养，恭敬供养。在别的经论上说，这个毗湿婆根性的人呢，曾经有百劫这么长的时间内啊，供养过佛的啊，所谓啊九众善多啊，供养佛的福报大，当然也听闻过佛法，也修行过的，修行过四念处的。那么这样人呢，自求善法，因为熏习的太久了啊，他的思想稳定下来，所以他的志愿呢，希求圣法，就是涅槃啊。涅槃在一切世界上一切法里边是最殊胜的了啊，是最第一的了。这个是楞伽经好像有这么一个颂啊，说是涅槃离心意，唯此一法时，观世喜虚妄，如幻梦八教啊。自求圣法，那么他的内心呢，就是希望成就这个殊胜的涅槃，这是最好的、最第一的啊法。那么《楞伽经》的这四句颂啊，我好像正合适哈、啊，就是涅槃离心意。这个涅槃怎么是最殊胜的呢？这个涅槃呢是无为法啊，不是心意识的境界，是离心意识的境界啊。离心意识就是不是心意识所能思维分别的，所以是离心意识。这个离心意识啊，就这样解释啊，就是不是心意识能够分别到的，分别上来的。所以是离心意识，唯此一法是，世俗世间的一切法，唯独这个涅槃是最真实的，就是它不是虚妄的。他这句话呢，也或者这样说，就是最靠得住的，最靠得住的。那么其他的一些世间一切法都是靠不住的，你看它很好啊，结果它变了，不是那样的，所以使令人苦恼。涅槃不是，你要是证悟了涅槃的境界，就是永久的安隐自在，它不变，它不欺骗。所以说世间上一切有为法都有期望性，这个期望就是这样子，最初你看上去不错，但是后来它又坏了，所以有期望性。涅槃没有这件事，所以这是最靠得住的哈，维持一法师。观世习虚妄，其他的一切这些一切法啊，这一切有为法，其实也有不错的吧？不是，都是假的，都是虚妄。就像什么样呢？举一个例子。啊，是如幻梦八教，就像那个幻术，懂得幻术的人呢，幻化出来的东西，你看上好像是真的，其实是假的，不是啊？他用一个毛巾呢，幻化出来一个兔子，他呢拿几捆稻草啊，他搞一搞就变出一个大象来，看上去好像是真的，其实不是，都是假的。如幻， 如梦，梦里边的境界也都是假的，都不是真实的啊。如芭蕉，芭蕉树啊，就是那个叶子一层一层裹起来，看上去啊也很精神，结果呢、啊、它是很脆弱的，很不真实的，很容易就破坏了。所以世界上一切法都是假的呀、啊！你费了千辛万苦，好像是啊、侥幸没有失败，成功了，成功了以后也会流泪的啊，也会苦恼。所以呀、啊，唯此一法时，唯独是涅槃是最好的，所以自求胜法。